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王雅慧姐妹。雅慧她是奥福音乐学校的教学组长，她小时候是一个学音乐的孩子，然而从他青少年一直到大约30岁之间，他的生命旋律曾经走到了荒腔走板，未婚生子，生命无法脱离烟酒毒品的捆绑，后来甚至入监服刑。雅慧他为什么会沾染上烟酒毒品的呢？在那生命变调的十多年期间，他历经过哪些痛苦和挣扎？而后来又是什么力量带他走出黑暗，走向光明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王雅慧的生命故事。雅慧你好。
娟瑜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我们刚刚介绍到说您是一位奥福音乐的老师嘛，也是教学组长，是不是可以请雅慧先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的工作？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我有教小朋友弹钢琴，有个别钢琴课，那也有团体钢琴，那还有团体的音乐班。
所以音乐方面的才华是父母小时候刻意栽培的吗？
对啊，就是小时候有学跳舞啊，那有学钢琴，也有学长笛这样子。
哦，还学了蛮多的耶。那可不可以也请雅慧稍微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
我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然后爸爸妈妈，然后还有一个我女儿。我们家大家都很和谐，大家都很好，就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家庭。
所以父母都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爸爸做外销，那妈妈是国标舞老师。
哦，妈妈身上也有一些艺术天分哈。
对啊。
所以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困扰你的事吗？听起来应该是蛮开心的。
我跟我的兄弟姐妹比较不一样，是我从小就特别的胖。可能在表弟表妹啊，或堂姐堂妹他们，就是同一辈一群小朋友里面，我的身材就会比别人更突出，比较胖又比较高这样子。
那所以会引起你一些心理状态的不舒服吗？
就是跟同侪都不一样啊，所以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很明显的目标。我幼稚园就胖了嘛，所以在幼稚园里面就常常被小朋友嘲笑，然后可能回到家里妈妈也会念，然后呢邻居啊出去玩的时候总是被嘲笑的对象。
那你比较胖是因为体质还是说食欲很好？
应该是体质吧。我妈妈都会跟我讲啦，就是我出生的时候是很瘦小的，可是她那个时候就去药房买消化良药给我吃，之后就不一样，就开始整个人啊吸收力超强的，就很爱吃东西，所以我妈妈其实觉得很自责，那时候为什么要去买这个东西给我吃。
是啊，好可怕的药哦。
对对对。
所以你最胖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的？
国中吧，国中毕业应该快100了，我几乎每年都是10公斤10公斤往上。
那真的是很大的困扰哎。
对啊。
所以你从幼稚园开始被嘲笑啊、累积到国中，你自己觉得你的心情常常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自己很早熟，那个早熟是在幼稚园当中，也许你被人家嘲笑完，自己就会有想要防御的能力，可是我不能去对那些嘲笑我的人做什么，因为我的个性不是骂他们或什么，我不会这样做，可是我在内在我就会想要保护自己，比如说我训练自己是对外要有亲和力，好像你笑我我都很开朗这样子，我不在意，可是心里面是很痛的，就是好像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外面看是很随和很开朗不在意你们笑的人，可是内在是很黑暗的很难过的。对，那最记得就是我们一起跟家里小朋友亲戚在玩啊，我都会有一种想法是好像我不知道我是谁，然后我会去幻想说啊，其实有一天我会一觉醒来会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瘦瘦的人，就会有一种愿望这样子。
嗯，那么在这段过程里面你有尝试去减重吗？
其实都没有耶，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不流行减肥，因为好像胖的人也很少。那一直到国中要毕业的时候才开始有一些减肥的美容的那种流行。对，然后那个时候才想要减肥。
那所以有成功的经验吗？
有啊，其实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要继续升学，那继续升学是需要穿军训服，穿那个窄裙啊，
两片裙。
对对对，那个很恐怖啊，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子我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嘲笑，所以我就在国中毕业那暑假2个月很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2个月就瘦了大概40公斤。
哇，这个瘦法也是超级惊人的。
对啊，就是我想应该是从来没有减肥，所以很容易瘦下来，就是你运动一下可能一天就3公斤，所以让我自己有那种毅力啊。
对啊，这样子减肥就蛮有成就感的。所以后来有维持住这样子的体重吗？
有维持住，但是呢会很辛苦，就是我觉得自己变成一种病态的心态，比如说我吃东西啊，吃完这一餐我就会一直量手腕看看我是不是有变粗，然后我就会一直摸自己的下巴，然后问我同学说你看我刚刚这样吃了有没有变胖，所以每次到吃饭的时候我同学他们都觉得我很烦。对，然后我每天可能都会犹豫说这个 A 吃了会怎样， B 吃了会怎样， C 这样，就是每一种吃都不行，因为那时候没有健康的正确的饮食观念。对，然后像我那时候要出门穿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就会一直问我的奶奶，问她说阿嬷你看我这样穿会不会胖，其实我阿嬷听不懂国语，她后来被我问到烦了，只要我要出门她就赶快去躲起来，因为我会我觉得那是有病态了，就是我会反复的一直去问。那除了这样的病态的想法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你看哦，我十几年的生命都是在黑暗，被嘲笑的那种，应该讲地狱，可是我却在2个月当中飞到了天堂。所以我那个心里面是有那种小孩子的心态，是我小时候会想说有一天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一觉醒来变瘦的时候我就让你们好看，你们没有人可以再嘲笑我了，所以是带着那种我可以不一样的那种盼望，所以当瘦下来那2个月我觉得我真的好像到了天堂，我的生命就可以开始不一样，没有人可以再嘲笑我了，而且我那时候对自己有那种我要在男生的眼里看到我的骄傲这样子。
对啊，所以这个心态是不是会让你感觉有自尊的多？
有，非常，因为以前走在路上是比如说人家会嘲笑我，后来开始是有人会来搭讪。
差别很大哈，
非常大。
那所以这样子的光景大概维持了多久？后来有些什么变化吗？
后来因为我真的为了要维持这个身材，但是没有管道也没有机会去寻求正确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常常跟同学出去跳舞啊，去舞厅，就会认识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人，然后就接触到了毒品安非他命啊，因为那时候朋友就跟我说 西安非他命可以瘦下来，可以减肥。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为了减肥不择手段，不惜牺牲生命。我就是要维持住瘦的样子，我不要再掉入地狱了。
嗯，
对。
其实真的也不只是维持身材哈，就是还有维持你各样在别人面前的尊严啊、信心等等。
嗯嗯。
那可是这样一接触安非他命之后，后来有上瘾吗？
后来有上瘾啊，后来就真的靠着安非他命保持了身材，因为安非他命吸食之后，它会新陈代谢会比较好，
嗯，
那精神也会比较亢奋，那那个亢奋对我来讲好像变成一个信心，我觉得是对生命的那种盼望跟信心。可能我跟别人的吸食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别人会去钻牛角尖或什么什么，可是对我来讲，我以前是自卑的，可是吸了这个亢奋让我觉得哇，前途光明啊，我好有信心，我是有自信的这样子。
嗯，所以后来就接触了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呢？
前后大概吸了十年吧。
哦，有十年哈。
对。
那都没有其他的毒品，就是安非他命。
对。
嗯嗯。在十年的过程当中曾经被警方发现吗？
有啊，其实我回忆起来哦，我当时候吸从来没有去想过它的后果。
嗯，
对。然后一直到后来，因为这个毒品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被注意到了，所以警察才开始抓，才开始有判刑。那那个时候还没有乐戒，那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警察上门了。对，因为被注意到了这样。
所以警察有到了你们的家里面？
有啊，常常
常常。那父母有没有很惊吓？
有啊，开始知道我吸毒当然是非常的生气又非常的伤心。那其实我刚刚有讲我们家是很正常的、很健康的家庭，而且我们兄弟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妈妈从小栽培，比如说学钢琴学跳舞学什么，非常非常正常的家庭。那突然这样子被警察破门而入，那种感觉他们非常的恐惧。
嗯，在这个被警方发现之后有进一步被判刑吗？
有啊，后来就被判了十个月，就是要去执行。嗯，
所以当时就直接进去服刑吗？
没有耶，因为我那时候小孩还小，大概一岁多。
哦，那当时有结婚了吗？
没有耶，就是未婚就生一个小孩这样子。
哦，
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勇气去执行。那其实判这十个月哦，虽然不是像人家重刑犯十年啦，但是呢对我们家来讲这十个月其实非常严重。那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我闯祸了，因为这十个月是国家的刑期，他其实没有办法像学校，我可能被记过了满三个大过，我就反正换学校还有学校念，我没有办法，不，连出国都没办法了。
嗯，
就是我一定要去执行这十个月了，可是我又不敢去啊。那我爸爸妈妈真的他们也舍不得，然后也不晓得，真的慌了，都不晓得怎么办了。那就想，那就先安顿下来，就是在一个几千户的社区帮我找一个房子，就让我们住在里面。因为也有朋友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就是说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对、
嗯、所以你说的我们是指您跟女儿。
对、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里面大概有多久？
大概通缉了四年。对，
被通缉了四年。
对，然后五十几平的房子就是我跟我女儿两个，我爸爸妈妈有时候会来看我。那因为我是通缉嘛，我觉得我自己压力很大，我相信我爸妈他们也是十分恐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家里要担心有人来查。
嗯，
来查的人可能会站在我家楼下往上看啊，盯看看我有没有回家。所以我爸妈变成很像他们也是犯人了。然后比如说我爸妈要来找我，要从他们家开车，他不能直接来找我的，他们要开车绕路再到我这边来。那可能打电话给我要先响两下挂掉再重新打一次，我就知道是我妈打来的。甚至到了我们家门口啊，他要先按两下门铃然后再按，我就知道是我爸妈，我才开门。
就是说想要跟你联系都要透过一些暗号让你确定是他们。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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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是你对外联系的部分。
嗯，
那在家里你跟女儿都在做些什么呢？
其实我那个时候通缉四年我还仍旧在吸毒，因为我本身本来就有抽烟。 然后我因为在家里就是只能跟孩子玩，因为我希望我的孩子快乐，所以我就自己动手做很多的道具啊，跟他玩，就是每天让我的孩子玩得很开心很疯狂。那其实这四年我觉得最奇妙的收获就是跟孩子的互动，让我可以更知道怎么跟小孩相处。
但是你当时怎么维持你一个做妈妈一个平稳的心情？事实上你应该是内外交战那个时候。
对啊，因为我刚刚有讲我小时候因为被人家嘲笑，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变好朋友，所以我把自己装成一个乐观开朗还有亲和力很强的人，然后我内心却是什么很痛苦，所以我其实装出来都很坚强。那因为这样的习惯的装，所以啊在那样的通缉当中，我在我家人面前其实我怕得要死很痛苦，可是我在他们面前都表现得很勇敢。其实我根本不晓得我的生命接下来要怎么走，我不可能把这个样子的状态表现在我父母面前，因为他们可能会更害怕。所以我就发现我原本的吸毒跟抽烟好像没有办法维持我那个最基本的开心。然后呢，因为我住的地方我爸爸把他的酒都搬过去嘛，一整片墙那种收藏的那种酒，我就开始喝酒。然后因为我酒量很好，所以我把这个酒当成一种照三餐服药。比如说我早上起床我就喝个 300cc 400cc 500cc， 喝一口之后酒精下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人就放松了。可是我并没有醉，就是很像你现在看到我这样很正常。然后就是有信心有力量了。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也抽烟嘛，我一天大概抽两包，然后还有吸毒，所以那样整个三个加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有最基本的那种开心。我可以跟我女儿继续开心的玩，我可以带着微笑带我的女儿下去溜滑梯或者去外面公园晃晃。对，那是我最基本的可以维持住的那种开心。然后比如说可能到快中午了，刚刚那个酒的药效退了，我又去厨房灌了一大口，又有信心了，我就继续过下午的生活。可是我最记得那种晚上的时候，我都会从外面把门一道一道一道锁锁锁锁，然后关到房间，把所有的电灯都关得暗暗的，好像那种黑暗啊才不会让人家找到我。
所以在那个四年的时间里面，可以说烟酒跟毒品等于是都更严重一点哦。
对。
那我们现在讲到说你逃避这个刑期大概逃避了四年嘛，那表示说之后还是有去服刑。所以你后来去面对这个刑期是自愿去的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其实我那时候想去执行有一个原因是刚好遇到家里有喜事。那我很想参加，可是因为我们是通缉犯啊，很怕参加的时候被警察抓起来。那我想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孩子看到这些。后来决定要去执行前一个月就开始发现那些酒啊烟啊毒没有办法帮我了。我觉得我需要找一个好像更大的力量来帮助我可以维持最基本的开心，可是没办法。所以我晚上当我把所有的电灯门都锁的好好的关暗暗的时候，我就抱着我的小孩啊在床上抱着小孩，然后就开始掉眼泪，眼泪滴在小孩脸上。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干什么，要怎么样活下去。那有一天晚上很奇妙，就是当我又开始这样的重复的举动的时候，就有一个意念，其实我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是声音还是意念，我就抱着我的女儿这样子祷告，我就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里面，让我无所畏惧无所恐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做完那个祷告之后哦，我就睡着了。隔天醒来我看着天花板，我想说我睡着了耶。可是我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样的睡着其实是一个平安。后来第二天晚上我就想好，那我就照样再抱着我女儿一样开始做那样的祷告。我一样开始念，我不知道那个是叫祷告，然后就开始念。第三第四天每天都这样念哦。我要进监所的前一个月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实我没有去过教会。
对啊，好奇妙，你没有去过教会你怎么会呼唤主耶稣呢？
我不知道耶。可是这个是我一年前才想起来的。有一天我坐在朋友的店里在吃意大利面，我看着那个电视， 看到有一个基督教的节目，我就想到小时候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宋能尔牧师。我小学一年级，我很想看电视，我不想去写功课，我就会一边吃饭看着那个节目。那个宋能尔牧师他常常就会带大家祷告，然后我这是一年前才发现的，也许是我小时候看过那个牧师带我们祷告，那样的祷告种在心里。
种在心里面哈，所以以至于你那个时候抱着女儿在哭泣的时候，
对，
竟然就是很不自觉的发出了祷告。
对，其实我真的没有去过教会。对，
所以你这样子一祷告之后，你后来有进一步就自己再去接触基督信仰吗？
没有诶，其实做了那个祷告，神很奇妙的是就让一些相关的人都来找我了。因为像我进去监所第一天，在土城看守所，那我最记得哦，进去设防之后，我就看到那个设防的门啊，好厚啊，我想可能在里面发生火灾的话我也逃不出去了。然后呢，当主管把门关上的时候，我看着就是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挤这么多人。
多少人啊？
应该有十几个吧，可是那个坪数是很小的，只有几坪。每一个人睡都是要直直的，就是你跟旁边的人贴在一起了。然后有一个同学，有一个女生，她靠过来哦，她就跟我说：“你好，我跟你说我有精神病。”我那时候非常的害怕，哇，这真的是一个我没办法想象的地狱吧？而且她会不会对我怎么样？然后我心里面好像对着自己家人在讲说：“妈，我可能没办法出去见你了。”但是她第二句话说：“可是耶稣医治了我。”我那时候想说，哈，耶稣是我祷告的那个人吗？对。然后我还这样看着他，因为我心里面真的在想说，啊，这个耶稣是我祷告的那个人吗？后来他第三个动作就是拿出一本橘色的圣经，橘色的那个小本的那个
积淀会印的，是不是？
对，他就把那本送给我，然后我就拿了。然后呢，他好像又给我一本卡内基，
卡内基
的书，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经文呢。对，然后 我记得我在土城看守所就待一个月，那一个月里面，我觉得我天生有那种顺服跟单纯吧，我就开始读那一本圣经。其实躺着我读不懂啊，我从第一页就开始读读读读读。
那应该是新约开始。
对，新约开始，然后我就每天读，然后一边读就一边观察旁边的环境，但是在那个环境真的是不自由啊。最自由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眼睛，因为可以看啊。最自由的就是你的思想，因为思想是没有墙壁的，可以无限的想。对外的话，我们设防只有一个封口，就是一个小小的洞，那个洞是要负责外面的人送饭进来。然后有时候还会听到旁边可能进监房，或者是有人可能进去他精神没有办法负荷，失控的那种尖叫。其实在外面车水马龙是一个正常的世界，可是在里面你看到的跟听到的是截然不同。那时候才真的觉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那种感觉。那你就会想，哇，原来真的自由是什么？你在家里你可以从客厅走到厨房，你可以从客厅走到卧室，甚至我随手想拿电话起来打，那个就是一个最珍贵的自由。
所以就像你讲的，就是说眼睛跟思想是自由的，所以那时候你脑子都在想些什么呢？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因为很挤，大家睡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要把两只手交叉这样抱着头，跟旁边的人贴得很紧。可是我睡觉的地方刚好可以看到窗户，窗户外面有天空。我每天就是看着那个天空，然后就开始想，从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去上音乐班，好好练钢琴、吹长笛、学跳舞、学画画，这样好像一部纪录片慢慢演到我的同学，我跟同学的互动，然后就想到啊，我的同学他们都出国深造去念硕士博士了，可是我却躺在这里跟这些人关在一起，我变成阶下囚。然后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狂摇头，因为我负荷不了了，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碎掉了。我每次想到我同学出国深造，可是我却躺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是裂开的，好像那个粉身碎骨。然后你已经变成沙之后，还要吹来一阵风，把这些沙子都吹走了，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哪里了。每天晚上就重复，
就是一种极度破碎的状态哦。
对，
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王雅慧。雅慧她目前是一位奥辅音乐老师，从小父母就栽培她学钢琴、学长笛、学跳舞，并且也提供一个健康正常的成长环境。然而雅慧的生命当中有一份自卑，是来自于她从小的肥胖。国中的时期，他的体重甚至已经达到了100公斤，因此雅慧经常被亲戚同学嘲笑。虽然表面上雅慧可以装作好像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内心里却常常是极度受伤的。国中升高中的暑假，雅慧努力的减重，短短2个月的时间，她瘦下了40公斤，似乎洗刷了过去的耻辱。但是他在饮食上面变得有点病态，患得患失，后来甚至吸食安非他命，希望借此来维持体重和身材。一直到了雅慧家里经常被警方造访，确认他吸毒，并且判了10个月的刑期，雅慧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当时已经未婚生子，有了一个女儿的雅慧，无法面对法律，开始过了4年被通缉的岁月。这几年里面，他抽烟、喝酒、吸食安非他命都比过去还要严重。如此可以让他维持白天基本需要陪伴女儿的开心， 但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总不免想到自己的一生是不是就这样没有希望了。在最无助的夜晚，雅慧很奇妙地做了一个祷告，说：亲爱的主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中，让我无所畏惧，奉耶稣的名祷告。当时他并不认识耶稣，然而那天他就这样子安然入睡了。之后他都这样祷告。一个月之后，雅慧去服刑，在狭窄的看守所里面，雅慧其实经常在脑中想起了学音乐的同学们，大家现在很好的发展，跟自己成了阶下囚的不堪，两相对照，真的是觉得自己整个人像是要被撕裂般了。不过前面雅慧也提到了，进入看守所的第一天就有舍友送他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后来对他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王雅慧的分享。会，那么在你感觉很破碎的日子里面，那本舍友送给你的圣经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嗯，其实我那时候读圣经，其实因为我不了解，我也不懂耶稣是谁，我都不懂，所以我并不知道这本圣经对我的帮助是什么。但是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很顺服的还是照读一直读。那当他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那个力量是我想象不到的，因为我的眼睛看到监所里面呢，最自由的是杂役，因为主管下来就是杂役，那杂役他是受刑人，杂役必须要帮主管做很多事情，就像班级干部一样。那如果在监所里面的受刑人，你是要做手工，然后我每次在做的时候，就看到杂役走来走去，很自由耶，他要随时想上厕所都不用领牌，他就可以去上厕所，还可以帮主管做很多事情，还可以洗热水澡，还可以抽烟，有福利就对了。那个时候我就跟神祷告，其实我也不会祷告，我就说主啊，我要做杂役，我要做杂役，很像那个小朋友跟妈妈要东西。
那愿望有成真吗？
愿望哦，我后来就是有一天晚上啊，某一天晚上突然主管就敲每一间设防的门，我觉得那个敲门会让人家那种心惊
胆战
的。对，因为那么厚的设防的门，他可以敲那么大力，而且报到号码的人都要被叫出去。我就发现啊，有我的号码，然后就睡眼惺忪的站起来走出去，然后还要把你所有的家当、棉被、你所有的书啊、盥洗用具搬到那个时候的小操场。那原来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好几个人。所以你可以去想象小操场上面站一排人，然后一排人的前面都堆着你的家当，然后就很多杂役在帮你检查。那种检查是比如说棉被整个要翻出来，你的衣服要抖，然后把你的信啊都撒一整地，把你的反正所有家当都散，就是要检查的很仔细，
确保没有夹带一些不该夹带的东西。
然后当这样检查完，大概也快天亮，四点多，其实我们不知道他要干嘛的，可是那时候四点多太阳渐渐的升起的时候，照在小操场上面，我们几个人的那个影子在地上，我真的觉得好像是要被判死刑。那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会不会是有什么黑名单需要我们去要替
顶替？
对对对，然后他又拿一个东西给我们签切结书、同意书，就我同意今天所有的检查，然后但是他上面并没有写说
为了什么事要检查。
对，然后写好还要签名之后，他这一封信是要寄回家的。你看那种感觉是非常的恐怖，你不是要去哪里，可是家人收到这一封的时候是你同意这些行为。对，后来我们就被上手铐。那手铐其实上了还好，因为我们那时候从法院要到看守所也是要戴手铐。可是当他上脚镣的时候，我整个人大崩溃，因为脚镣跟手铐长得不一样。那个脚镣是粗的，非常粗，你必须要坐着，我们人要坐着，然后脚让它靠上去之后，它用钉的把那个锁起来，它的锁是要用钉的，钉厚厚的，那个应该是 铁钉把它拴好、
嗯、
所以走路的时候都是拖着。我觉得那个刹那我崩溃了，表面上看不出来，可是在我心里面真的完全崩溃了。因为这个脚镣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可能让我一辈子都没办法站起来了，因为那是一个极度的破碎跟羞愧。然后我的脑子又开始演那个电影，我的同学在维也纳，在德国，在念书，可是我却在这里被钉脚镣。
嗯，
我觉得我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翻身了。对，然后当我们坐上游览车，哦，才听别人讲说啊，可能是要移肩。所以在五点多的清晨，高速公路上面别的游览车他们是要去玩的，哇，那个阿公阿嬷，哦，还有孙子爸爸妈妈很开心，可是我们却是戴手铐脚镣。所以那种羞愧跟难过，我觉得我那时候在车上我都不敢用力呼吸，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玻璃，我可能在呼吸的时候我就碎了，所以我的呼吸是没有到上面，都是在这边
浅层
呼吸。我觉得我也没办法思考了，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就是这样碎掉了，再也没办法起来了、嗯、那但是一直到目的地之后下车，其实是一个大花园。我那时候想说啊，这是中正纪念堂吗？就是很像这么大的环境哦。然后呢还是有杂役来服侍我们，我后来我在想啊，还是在监狱里面吗、
嗯、
我们到了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很卑微的就蹲在墙边，戴着手铐脚镣。我那个时候蹲在那边的时候，好像跟上帝就有一个默契，我就蹲在那边跟神说，哦，你该不会带我来这边要给我做杂役的吧。对，然后当开始在那边生活几天之后。
所以那边是哪边啊？
台中看守所。
哦，所以确实是移监。
对，移监、
嗯、
然后移到那边去之后呢，后来没几天所长就找我了。
嗯，
他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一个学音乐的小孩会变坏？
哦，他看过你的资料。
对，那我一听到这个吓一跳，因为很像我们家的妈妈在骂我。然后他就说，
女的所长吗？
对，女的所长。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你妈妈会很伤心？我说我知道啊。然后他又看看我的刑期，他说十个月。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被判十个月吗？他说这是神要让你从监狱像母父一样十个月再重新生出来。哇，本来其实是很没盼望，我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十个月。可是真的回想跟我一起的朋友，他们被判刑的有六个月一颗罚金，那也有十几年的，可是唯独我十个月。
嗯，
那真的跟妈妈怀孕十个月是一样的。所以他那时候讲的时候我很惊讶，然后在心里面有一个重新被生出来的盼望。后来他跟我说他是天主教，对，因为我的那个单子上面是写基督教。其实这个写基督教有另外一个原因，我那时候在台北土城看守所的时候，其实我不是说我做了那个祷告、
嗯、
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个教，这个耶稣到底是哪一个教的，所以我真的不懂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土城看守所的时候，就有外面的基督教的社团进来。
嗯，
我最记得是分小组在祷告，然后那个人啊，他就说，嗯，雅慧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
嗯，
对，那我告诉他之后，他就按着我的头，哦，他就跟我说，我奉主的名祝福王雅慧。我觉得那个我奉主的名祝福王雅慧，我听到的不是这个人的声音，好像是神在叫我。那就是我就知道，哦，这个神是基督教的。
嗯，
对，所以隔几天又要填资料的时候，我就很笃定的很坚定的写上基督教。
哦，
对，其实你看神拣选一个人，让我根本我不知道这个耶稣是哪一个教、
嗯、
可是透过这样子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所以那个时候后来移到台中的时候，他看到我上面写基督教，所以我想所长才会这样告诉我。
嗯，所以你后来有在什么时间点补做一个受洗的仪式吗？
有啊，我后来出狱的时候一两个月吧，
嗯，才找到教会受洗。
对对对，
嗯，
我先讲一下我在监狱里面。
嗯，
就是其实我在监狱里面，后来当了杂役，后来
真的被找去当杂役了。
对，后来当杂役之后，我的工作每天就是带接见，接见是不是有20分钟可以休息？
嗯，
我每天就是读圣经，所以我人生第一次开始读圣经，把读完就是在那个时候。然后读了圣经有什么不一样？真的就开始不一样了。读圣经之后呢， 我开始喜欢监狱的工作，我每天就期待天亮，我期待我要帮主管扫厕所、换棉被、发饭给受刑人吃。然后那时候台中有发生金融弊案，很多的女老板被关进禁见房。
嗯，
我最记得有一次是一个女老板，她从那个风口叫我，她就说：“妹妹，你等一下。”我说：“什么事？”她说：“我发现你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想说：“你只看到我的脚，你哪有看到我的脸？”
嗯，
她本来问我说：“你是主管吗？”我说：“我不是啊。”
嗯，
她说：“你怎么会那么轻快？这里是监狱耶！”我就蹲着那个风口跟她说：“因为我信耶稣啊。”
嗯，
然后我就把那时候那个精神病给我的那本新约圣经有没有？
嗯，
我从封口又送给他，
嗯，转送给这位女老板。
对，然后其实后来我快出狱了，我很害怕，因为对未来真的会很担心。所以我出狱之后呢，其实我出狱之后，我觉得我有忧郁的，因为出狱之后，我不知道我可以做什么，我也不敢做什么。我不晓得这个世界我可以放在哪一个位分上面，
嗯，
所以出狱之后每天就开始维持那个很基本的坚强。
这是你习惯性的吗？
对，然后我心里偷偷的害怕，所以我很忧郁。那神为我预备第一个工作就是在素食店打工，那后来才知道素食店等于监狱。你看哦，进去素食店之后打卡之后，我要扫厕所，
嗯，
我要制作汉堡啊，然后呢要发饭给你们这些来买的人吃。那但是神很妙，是不敢跟人家交谈，是我没有社交能力，因为我觉得我是坐过牢的，我有前科的，我好怕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知道我坐过牢。
嗯，
所以我的互动仅止于我的小孩我的家人。所以在素食店训练的社交能力是什么？站在柜台，
请问您要点几号餐。
对，所以神量给我的是我能力可以做到的，很简单的。我甚至连站在柜台要跟人家讲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看穿我了，他知道我坐过牢了，
嗯，
他知道我吸毒了，所以我连讲都讲不出来。但是后来神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让我可以很勇敢的去推销。对，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素食店旁边有一个教会叫复兴堂，我那天是要去接我的小孩，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走下去了，他在地下室嘛，然后有一个传道坐在那里，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发生什么事，我过去什么事什么事这样。后来他就跟我说：“姐妹，你知不知道我平常非常忙，可是我今天从早上开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坐在这里在看书，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原来我是在这里等你。”
嗯，
所以你看神是预备好了。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是12月快圣诞节了，他就邀请我去参加他们师母的小组，那我就开始去聚会，那是我第一次去教会，那也在那边受洗。对，后来师母就知道我是念音乐的，然后就推荐我去浸信会上司琴法。
嗯，
然后上司琴法的前几天呢，我一样去麦当劳上班的时候，就看到一辆娃娃车经过，然后我看到那个娃娃车的时候，我就想：哇，主啊，我会带小孩耶，那坐车应该没问题，我可以当一个随车老师，总是老师吧。
嗯哼，
对。后来我去上司琴法的第一天，那个教授要我们以后每一个人要轮流上去带大家祷告。
嗯，
那那一天是一个幼稚园的园长，
轮到一个幼稚园的园长他要带祷告，因为大家都需要练习，对不对？
对。然后那一天的祷告，他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一个幼稚园园长，那请大家为我祷告，我随车老师都找不到。”我最记得那天他上去的时候，我在下面玩手指头。
嗯，
对，他一讲完的时候，我整个背，我后面是有个力量推我，我整个人都挺起来了。我说：“啊，幼稚园随车，那不是我前几天的祷告吗？”
嗯，
然后我就下课之后我就赶快跑去找他，可是我有那种很害怕的心，我就跟他说：“我是学音乐的，我会带小孩，那我可以试试看吗？”对，后来隔天我去面试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帮我开门，开门的时候他不是叫我王小姐，他是说：“王老师请进。”
哦，
你知道吗，那个王老师对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位分，已经不一样了。嗯，好珍惜这个王老师。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当随车老师。那后来也发现神真的很妙，神其实他知道我们有的，他也知道我们没有的。你看我有的是什么，在监狱里面照表操课的能力。
嗯，
所以当我出来之后，神没有用药物来治疗我的忧郁，他是用 工作来治疗我的忧郁。我在麦当劳，他让我可以照表操课，还可以训练社交能力。到幼稚园的时候，他延续的那个照表操课是我随车完进园所就要扫厕所，然后呢中午我要发饭，我要送菜饭给小朋友吃，以前发饭给受刑人吃啊，在素食店发饭给你们这些来买的人吃，在园所发饭给小朋友吃。其实神都在延续一个相同的东西，让我的精神是可以维持住而且越来越好。但是在幼稚园神就训练我什么社交的终极班，因为人家来参观我就要介绍我的园所有多好，那那个时候就越来越有自信去卖自己的产品了。对，然后后来有一天来了一个奥福老师，来教小朋友音乐。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就代班老师了，因为神很奇妙哦，就是我那时候随车老师其实每一个班级都要去帮忙的，比如说幼幼班没有人手你就要去，所以我去幼幼班摸索那些东西。那其实我把通级四年在家里跟女儿玩的东西全部在这里派上用场了。我到幼幼班去，我就发现我跟我女儿那些招数他们都好爱，每个幼幼班的小朋友都很黏我，然后呢很爱我，然后我就把幼幼班老师的 PEPO 学起来了。后来又到小班去帮忙，然后我又被派到中班大班去帮忙，都是一样的模式。那我把那些老师教得很好的都学起来了，所以其实我在那幼稚园五年，神让我念了一个活生生的幼教系。对。然后后来就是园所来了一个奥福老师，我那时候看到奥福老师的时候就像看到杂役的那个眼神，看到随车老师的眼神。我在那边坐着等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是学音乐的耶，我会带小孩，我可以当一个奥福老师的。对，
新梦想产生了。
对，那我又跟之前一样啊，就是祷告神啊，我要做奥福老师。后来也是隔了没多久，我有一天打开报纸，打开竟然是分类广告，中间有一块广告它是发亮的，它广告那个还是黑的，可是我就是看到它发亮，它竟然写陈真奥福老师。
好奇妙哦。
而且那个格子没有很大，是在众多的格子当中一格。所以很奇妙啊。然后我就去应征，后来我也真的当了奥福老师。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要换工作一定要做祷告。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希望要有一个话语的印证，我才能知道神要带领我。那时候有一天灵修读到创世纪28:10，他说雅各从别士巴到哈兰，在路上睡觉的时候梦见神跟他说话，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在所躺卧的
地，
对，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要让你的后裔像沙尘一样多，我必扩展你像东西南北，无论你去哪里我必与你同在。我那时候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说无论你去哪里耶，我必与你同在。我就敢问师母，师母说是哦，那可是我们还要往前看看这个雅各在做什么事情。他从别士巴到哈兰，从 A 到 B， 那我们师母就说那雅慧你可以去这个工作了。那其实我去这个工作的时候，这个公司没有任何的老师，这个老板才开始要开发一个新的工作，推广音乐工作，所以没有任何老师，只有我一个。所以啊，我那时候就跟我的老板两个人抱着教材挨家挨户推销。那你看，这是社交的高级班，从麦当劳的初级班、幼稚园的中级班，到跟老板一起去推销。神让我在那个时候从本来一个月只有一个班级上而已，到一个礼拜有16家园所，16个班级，
开出16个班级来。
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呢，我才发现真的像神讲的，我必扩展你向东南西北。因为我那时候跑的园所是比如说早上在仁爱路，中午跑到三重，下午在新店，晚上又到哪里，就是一天东西南北都在跑。对。然后我那时候有想到说，我的后裔，我就生我女儿一个人啊，我怎么有哪里的后裔？原来我的后裔是什么？
学生。
因为有时候那时候接的学校很大，比如说一个园所就有几百个人。那你看一个礼拜教下来可能400-500个孩子。所以神就是照着他的话在
实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对。那我刚刚分享的是我这30岁到40岁的历程。神用了这10年来预备我，因为 你去想哦，如果当初我抱着我的小孩在哭的时候，神就把我提到我现在叫奥福的工作，我没有办法。
嗯，
可是神透过十年在建造我，一步一步的牵着我的手去走这个路。对，那当我们人生走到哪一步的时候，因为我看不到前面路啊，我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当我们回头过去的时候才知道啊，为什么我那时候要在麦当劳，为什么我要
当随车老师。
对，我以前都不知道，我可能甚至某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很痛苦啊，我真的这辈子只能当随车老师了吗？我这辈子只能当服务员了吗？原来神是有特别的计划，因为我那时候有忧郁的，我如果没有透过这样子做，我怎么可能不药而愈？而且你想看，我的烟瘾跟酒瘾跟毒瘾还有忧郁，我没有看任何的医生，
嗯，
我就靠着那本圣经读。
嗯，那也是在进入看守所之后，这些东西应该都不能接触了吗？
对，可是我没有任何难过的反应，我没有任何的身体的不适，
嗯，就是没有人家所谓戒断期种种的不舒服，
对，
或者是想回头的那种瘾，
对，完全没有。
嗯，所以在你移监到台中看守所之后遇到的那位所长，他说的上帝要让你在那个十个月里面再从监狱重生，嗯，你后来真的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真的，而且那个重生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嗯，
我们的重生可能是想一下就出来了，可是神花了十年的时间，一直到现在他仍旧在重生我的生命。
嗯，
这样讲，我本来是要靠我的爸爸一辈子的，
嗯，
可是我现在靠的是阿爸父啊，一样是父亲，嗯，可是我靠的是天上的父亲，而且我还可以去分享我的见证，去鼓励别人。
对啊，你在过去那一段四年的时间，因为你说你烟酒毒品其实量都是提高的哈，
对，
那个时候的经济来源也都是爸爸全部负责吗？
对啊，就是都靠家里，比如说你租那个房子也是家里出的，然后女儿的生活费、幼稚园的费用都是家人出。其实我爸妈是非常爱我的，他们从小这么多的栽培，然后虽然我走错了路，但是他们没有放弃我，帮助我这样子。
对啊，对你父母而言，你的生命真的是用钞票一张一张叠起来的。
对啊，嗯，
那女儿后来都跟你进教会吗？
对啊，我觉得我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小孩带到教会，他等于很小的时候就是在教会，所以像他现在也在教会有服侍。那我常常会想，同样的年纪18、19岁，我是在吸毒，可是我的孩子却是在教会服侍，他做的事完全跟我当初的年纪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让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啊，那当雅慧现在挥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啊，享受上帝满满的恩典的时候，你在节目的最后有什么最想跟听众朋友们说的话呢？
啊，就是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神都爱你，因为神爱世人，他爱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做过什么样的事，他都知道你，他都爱你，而且他直到如今都在帮助我们。
嗯，那么今天非常非常谢谢王雅慧姐妹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王雅慧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在雅慧的生命中，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有两个坡，一个就是因为他要维持适当的体重与尊严，不惜让自己进入安非他命的世界之后，住下错误的下坡；一个则是在最无助的夜晚，虽然还不认识耶稣，却奉耶稣的名做了生平第一个祷告之后，开始一步一步蒙上帝带领， 往上攀升的上坡。生命走下坡的时候，人其实很需要一股拉力，一股助力的。但是这份力量从何而来呢？圣经诗篇40篇2节说，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脚步稳当。诗篇124篇8节也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在王雅慧的生命故事中，我们真是听见了这样的见证。当他去服刑前无助痛苦的夜晚做了生平第一个祷告之后，不仅当晚他安然入睡了，而后上帝就真实的在他的生命中一步一步的带领。虽然雅慧仍然必须面对自己的刑期，但是因着他愿意顺服着读神的话语，也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上帝，上帝的带领就是如此没有间断的让雅慧能够体会，能够感受，也感谢。因此今天真的是深深的盼望收音机旁边的您，在这样的生命故事里面，也能够真心的去认识这一位赐给人力量、帮助、大有能力并且慈爱的耶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王雅慧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予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泥土音乐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娟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盼望，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说声